听怎么样？我们听到之前先同心祷告。
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再次翻到嚟你嘅说话，细心嘅研读，亦都让到我哋能够好好嘅蒙主你嘅说话去造就。父神啊，求你让我哋嘅生命能够紧贴于你，好使我哋都能够喺行事为人嘅上边，能够不断嘅反思我哋同神你嘅生命系点样样。求你嘅帮助，我们亲爱父神，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打开你的说话，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上面，都好使我们能够多番的思想、反省我们到底上面，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好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过来，更像你。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也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上。求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来到明白主你的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是《生命记》第三至23至29节。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生命记》第三章23到29节，
一段很特别的圣经，
是一样很特别的圣经。
因为这段圣经给我们想到很多东西，
这事情让我们想到很多事情，
特别一件事呢，也跟我们住在多伦多更加的亲，更加贴近。
主要就是跟我们住在多伦多更加贴近。
在这个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能够，当我们是活在一个麻烦多多的社群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活在一个是麻烦很多的社群当中，
结果呢，这个社群的种种的麻烦导致到我们被他们所做出的麻烦牵连。
就是当我们做这个比较麻烦的社会上，被这个麻烦所牵连，
使到我们有亏损，
使到我们有亏损，
咁我哋会有啲咩反应咧？
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点解我话同我哋好近呢？
为什么离我们很近？
啱啱过去嘅过多月嘅里边咧，我哋都知道多伦多市政府大罢工。
咁过去的就是一个多月，我们知道多伦多市政府大罢工。
但喺呢度我哋唔系去讨论嗰啲市长啊、工会啊、市政府啊等等千丝万缕嘅关系。
不去讨论市长工会和他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很明显有一件事，
很明显有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个罢工的缘故，
因为罢工的缘故，
有不少的市民或者居民，
有不少市民或者居民
就活在一个垃圾站的旁边十多几十日，
就是住在垃圾站的旁边几十天。
好了，经过了三十多日的罢工之后呢，
经过三十多天的罢工之后，
结果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就如果你要住在多伦多的话，
如果要住在多伦多的话，
你接下来就要交多些地税，
就以后你要交更多的地税
还有服务没有好过，
服务并没有解释，
没什么特别进步，
没有什么进步。
于是乎呢，
于是
市民或者那些居民就受苦了，
就市民或者居民就要受苦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市民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呢？
市民的回应应该是如何？
如果你住在多伦多的话，
如果你住在多伦多的话，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样，
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
因为这个群体的种种利益关系，
因为这个群体的种种利益的关系，
就导致到自己受害，
导致自己受害。
有时不是自己的贪婪，
有时不是自己的贪婪，
不是自己所做错什么事，
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事，
于是乎造成要这样的结果，
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自己有亏损，
自己有亏损。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因为回到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同样看见有位人物叫做摩西，他也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我回到圣经，看到今天的圣经里面，摩西也这么讲。
因为圣经关心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光景，
因为属灵圣经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光景。
摩西活在一群专长期是逆着神而行事的以色列民当中，
就摩西生活的一群长期逆着耶和华神的子民当中，
这班的人，
这班人
终日耶和华神叫他们做事，他们都是半信半疑，
耶和华神叫他们做事，他们只是半信半疑，
每每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为自己利益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
结果摩西亦都因为他们的缘故，自己被牵连，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地了。
结果摩西自己被牵连，不允许进入迦南地。
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当我们留意到摩西要去恳求耶和华神让他进去的时候呢，
当摩西恳求耶和华神让他进入的时候呢，
耶和华神不准许，
耶和华神不允许。
摩西在第26节里面就这样说，
摩西在26节是这么说，
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不应允我。
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许我。
圣经不是着重于抵赖这个题目，
圣经不是不着重于抵赖这个题目，
圣经反而着重我们怎样处理我们属灵的生命。
圣经着重于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属灵生命。
摩西有什么回应呢？
摩西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对于他得来这个结果，
对他得到这样的结果，
他不是就这么放弃吗？
他是这么放弃呢？
放撇呢？
放下呢？
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计，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当听见摩西对他们这样讲这番说话的时候，
当摩西听到摩西对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
连累到他们的领袖都不能够进入去应许地，
连累他们领袖都不能进入应许地，
他们又也都有没有去反省自己的行为呢？
他们有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呢？
自惭形愧，
自惭形愧，
还是他们仍然是麻木不仁？
还是麻木不仁？
直等到自己的死亡来临就算呢？
等到自己死亡来临
了。今天我们希望透过摩西和他自己的自述，
我们现在透过摩西和他自己的自述
去看看究竟《生命记》这个编辑他究竟想讲一个什么主旨，
想把《生命记》这个编辑他到底想说什么主旨，
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首要的任务是怎样样，
神的仆人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做一次清楚的解释，
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做一次清楚的解释。
因为这段圣经不是太长，不如我们再打开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这段圣经不是太长，让我们打开再重新读一次。
好，找到之后我一起读，我们从23节读到去第29节。
我们从23读到29节，
跟我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这里第一段的圣经第23至第25节，我们看见作为一个神的仆人，首要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任务的过程当中仍然与神保持坦诚的交通。
从23到25节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就是神的仆人，要与神在保持坦诚的交通。
在这里摩西他再次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去跟耶和华神有交通，
就是摩西回到耶和华神面前和耶和华神有交通，
他作出一个请求，
他作出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开始不是说个请求的内容，
这请求的开始并不是说请求的内容，
而是摩西重复他对于神的理解认识，
他重复对神的理解和认识。
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那样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摩西重新去表明他对神的认识，
摩西曾经表明他对神的认识，
他重新看到耶和华神，他的手是满有能力的。
他看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
从最开始摩西接受神的差命的时候，
从开始就是神接受，摩西接受神的差命的时候，
当神委任他带领以色列人，
当神委任他带领以色列民
出埃及，
出埃及。
马上摩西就明白到神的大能大力，
他马上就明白到神的大能大力，
在天上或者在地下没有一个神能够好像他一样，
在天上在地上没有其他神能够像他一样。
摩西明白到他所跟随侍奉的耶和华神是与别不同的，
他 意识到跟随的耶和华神是与其他神与别不同，
天上或者地下他都管到的，
天上地下他都能管，
不是好像其他所称为神的，他们只是管下天管下地，
他不像其他称之为神的只管天或者只管地，
没有全面的能力，
没有全面的能力。
耶和华神有，
耶和华神有。
摩西明白到他所交通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是一位大能力的神，
他所明白他所交通的耶和华神是一个大能大力的神，
他现在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命令要去到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
他现在有一个接受一个命令，就是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地，
是一个神的命令，
这是神的命令，
就去侍奉了，
就去侍奉了。
但他不是自己喜欢怎么侍奉怎么侍奉，
他不是说自己怎么去侍奉就怎么去侍奉，
他经常跟神去沟通，
他保持和神的沟通，
就算到这一刻，
就到这一刻，
圣经说那时，
圣经说那时，在这一刻，
摩西已经在神的命令之下不能够去进到迦南地，
摩西在神的命令之下他不能进入迦南地，
他仍然将他自己的心思去向耶和华神讲，
他仍然将自己心思向耶和华神讲。
其实我们早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十二节的里面，
我们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十二节里面，
或者我们在看后面生命记重复回第三十二章五十一五十二节里面，我们已经知道神审判摩西说你不能够入去迦南地。
好，或者我们看生命记第三十二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神审判摩西你不能进入迦南地。
但作为神的仆人，
但作为神的仆人，
有一个特色在神的面前交通是坦然无惧，
他的神和神的交往是坦然无惧，
是坦诚向这位的他的主去倾诉，
是坦诚的向这个主的倾诉。
所以他马上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摩西将他心思否白给耶和华神知，
摩西将他自己心思表白给神知道。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心里入边唔应该有诡诈，
心中不应该有诡诈，
唔系净系神嘅仆人有呢个咁嘅态度，
不是不只神的仆人有这个态度，
喺新约圣经嘅里边，每一个基督徒都系皆为祭司去侍奉神嘅话，
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信徒都皆为祭司，都应该侍奉神的神，
都系神嘅仆人，
都是神的仆人。
我哋心唔应该有诡诈，
我们心中不应该有诡诈，
我哋可以去到神嘅面前，将我嘅心怎样看一些事物，我的心愿去跟神去讲，
就是在真实生活中我们看一些事物是怎么的想法，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想法跟神去讲。
那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是另一回事，
是对与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想的事物，我们的心愿是合不合神心意，未必是我们完全明白神，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心意是符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都可以反映带到神的跟前。
固然我们不会故意去祈求一些东西，我们是完全神意已经是完全否定完全不准许的，
我们不要去祈求一些神反正否定反正不允许的事情，
你要跟神好像父母和子女的交通一样坦诚去讲，
就和神的交往就如同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坦诚交往。
因为摩西明白到，
因为摩西明白到，
他要将他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给神去摸，
他要将自己心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去摸，
给神去看清楚，我
让神看清楚。
坦诚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
坦诚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
于是摩西向神坦开，
摩西向神坦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作神的仆人需要去学习的特
性，这是作神的仆人应该学习的特性。
因为有神去监察我们，就最能够看到我们的私心私意，
有神监察我们就能够最能看到我们的私心私意，
能够跟神长期保持联络的话，
和神长期保持联络的话，
就免去我们很多时候因为错误不得到神 的提醒而继续的去犯错，
就不会因为错误而不能得到神的监察而继续犯错。
我们回来退后 一步看，
我们退一步看，
入应许地是不是错事呢？
应许地是否错事呢？
不是一件错事，
不是一件错事，
这个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叫以色列人进应许地，
叫以色列人进应许地，
叫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神的旨意，
叫摩西带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旨意。
同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都一样。
其实同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
传福音都不是一件坏事。
传福音不是一件坏事。
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但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私心私意摆在里面。
可能有些私心私意摆在里面。
是我们自己很想的。
是我们自己好想的。
是一个我们的心愿。
是我们心愿。
但是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有没有坦诚跟神说，
有没有坦诚跟神
讲，让神去决定应不应该得着呢，
让神决定要不应该得着呢，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断存留在这些私心私意，
我们不停地在私心私意，
一边侍奉，希望从中得利，
一边从中得利，
神不喜悦这种侍奉，
神不喜欢这种侍奉，
所以作为神的仆人，首要的任务，
作为神的仆人，首要的任务，
坦诚去到神的面前，
坦诚去到神的面前，
保持与神有一个直接的沟通，
保持和神有直接的沟通，
希望在整个过程的里面，
希望在整个过程当中，
防止自己跌入一个私心私意的里面，
跌入这私心私意里
面，摩西有这么做，
摩西有这么做，
我都应该这么做，
你和我都应该这么做，
在这个的请求之后，
在这个请求之下，
耶和华神在26节给摩西一个这样的回应。
在26节，神给摩西这样一个回应，
什么回应呢？
什么回应呢？
耶和华神怎样答啊？在摩西的回忆的里面，他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允许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嗱，呢一句说话就勾起咗好多好多嘅人嘅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就系反省自己嘅生命。
这句话勾起很多很多人就反省自己的生命。
摩西喺呢一刻，
摩西这一刻，
佢提出咗佢点解入唔到迦南地，因为以色列民你哋嘅缘故。
他提出这个，为什么他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
于是乎唔俾我入迦南，应佢哋
不允许我进入迦南地。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情况之下，
摩西怎么回应呢？
摩西怎么回应呢？
这句说话是很难解释的。
这句话是很难解释的。
摩西为什么要跟以色列民说，是你们的缘故使到我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呢？
摩西为什么说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而使得我不能进入迦南地？
摩西是不是在抵赖呢？
摩西是否在抵赖呢？
用广东话说，他是不是在发烂渣呢？
就是说用广东话来讲，他是不是现在向以色列人发烂呢？
你跟神讲嘢，神不给你，就来发以色列民烂渣。
就说是你跟神讲话，神不同意，你也发烂以色列民呢？
嗱，因为这一句说话，因你们的缘故啊，
就这句话因你们的缘故，
是非常之难解释，
是非常难解释。
於是乎，我就在一句說話上面用了一些時間 去 了解究竟什麼意思。
所以在這句話上，我去了解到底是什麼意思。
看了一些書，
看了一些書，
其中有一位學者，他的名字叫 Thomas Mann。
其实有一个学者叫 Thomas Mann，
汤马斯曼，他归纳了有三个可能的解释。
他归纳可能有三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在你们程序表都有登出来的。
就第一个解释在你们在程序表中都有登出来。
摩西为什么入不到迦南地呢？
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
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呢？
为什么？因为是以色列的缘故。
就是因为先前摩西苟同了以色列民提议去派探子去探应他们。
因为摩西苟同了以色列民的提议，一同派探子去查看迦南地。
在前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派探子入去的时候，是以色列民提出要派探子进去的。
所以在前面的地方，他看到是以色列民的提议要裁剪探子。
我们可以看回第二章里面有这样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有这样记载，
你们回去慢慢看了，
你们回去慢慢看。
因此摩西苟同以色列民这个提议，他犯错，
就说摩西苟同以色列民的提议是犯错，
连累摩西入不到应他们，
连累摩西自己不能进
家。这是一个很多时候基督教的解释，
这是很多基督教的解释。
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就是说摩西是为了代赎以色列民的罪，
就摩西为了代赎以色列民的罪
而承担了他自己入不到迦南地这个应许地的审判，
而承担了不能进入 允许这个审判。
那这个解释也都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常用的一个解释，
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常用的解释，
称之为代赎的一种观念，
称之为代赎的一种观念。
我经常说摩西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就我们经常说摩西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耶稣基督写在十字架上面代世人的罪，
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代世人的罪，
所以摩西也代以色列民的罪，他自己入不到迦南地，使到其他人入到迦南地，
所以摩西代以色列人的罪，自己不能进入迦南地，使得其他人能够进入迦南地。
但我们要明白，
但我们要明白
摩西是几时去代赎这些人呢？
摩西什么时候去代赎这样的人呢？
从这段圣经的里面，
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旧的一代已经死去了，
旧的一代已经死去了。
前文第三章前少少已经讲了，上一代的以色列民已经死去了。
这第三章前面已经讲到，
正式是第二章尾第三章头，
第二章尾第三章的开始，
上一代已经死去了，
上一代已经死去了，
承担了他们自己不能够进迦南地的罪，
承担了上一代不能进入迦南地。
摩西代边个人的罪呢？
摩西代替谁的罪呢？
如果这样说，摩西是不是代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的罪呢？
他是不是代替新一代以色列民的罪呢？
而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又在当日有没有犯罪呢？
就新的一代以色列民有没有犯罪呢？
这些都是问号，
这都是问号，
似乎都不似是，
似乎都不是，
说出来很好听，
讲出来很好听，
但未必是这么可能，
但未必是这是可能。
况且摩西是一个人，
况且摩西是一个人，
一个人去代另一个人的罪，
一个人去代替另外一个人罪，
除非这个人没有犯罪，
除非这个人没有犯罪。
但耶和华神明明是指出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
但耶和华神明明指出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
似乎是他有罪的，
似乎他有罪。
第三个可能的解释，
第三个可能解释
就是摩西是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的以色列民当中，
就摩西生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的以色列民当中，
作为一个无辜的领袖，
作为一个无辜的领袖，
因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被其他人的罪的结果牵连到他身上，
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罪的结果牵连到自己身上。
生命记的作者，
生命记的作者
来到这一段的圣经，
来到这段圣经，
特意回忆回摩西讲话的时候这一句说话，
就是他回忆摩西讲话的时候这一句话，
就是要所有读者，
就要所有读者
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去提出他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是
怎样，就要反省自己的生命。
一个无辜的领袖被你们的罪害到他这样，
一个无辜的领袖被你们的罪所牵连，
你们的心怎样想，
你们心怎么去想呢？
换句话来说，你害到摩西鸡毛鸭血，
就是你害得摩西也受到牵连，
你过意得去吗？
你过意得去，你能过意去吗？
用一个这样的例子去提醒读者去明白究竟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如何，
用一个例子去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所作所为。
若果一个无罪的人，
一个无罪的人
面对一个被人牵连而自己受害的话，
如果被连到一个被牵连受害的话，
你的回应又是怎样？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的？
摩西的回应是怎样呢？
摩西的回应是怎么样呢？
这个只是一个诱发你去思想的一个记载，
这是一个诱发你的去记载，
非常之贴合生命记历史的记载的动机，
非常吻合这生命记的这个写作动机。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借古鉴今，
就是借古论今。
这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
生命记的历史学的作者就是要做这一样嘢。
生命记作者就是要做这件事，
借昔日摩西所向以色列民讲的说话，
借昔日摩西向以色列民所说的话，
提醒生命记作者的听众或者读者。
就提醒生命记的这个作者，他的听众，
你今天的属灵生命是如何？
你今天的属灵生命如何？
最后有另外有一个解释，
最后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由一位犹太人的学者叫 Richard Elliot Friedman，
就是有一个犹太作者叫 Richard Friedman，
他代表了很多犹太人的理解，
他代表了很多犹太人的理解。
他说在这段圣经里面，
说在圣经里面，
申命记的作者特登去记载摩西说，因为你们的缘故害到我不被进入去应许地，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你们的缘故害到我不能进入迦南地。
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再不能够藉着摩西去向神求情了，
因为以色列人不要再藉着摩西向神去求情，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是一个有罪的人，
是一个有罪的人。
于是乎，
于是
就记在下面那句说话，
就记在下面这句话，
罢了，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就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这位的学者他这样提出，
这位学者这样提出，
是要告诉我们知道，
是要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再来求了，
你们不要再来求了，
你们自己的罪自己要承担嘛，
你们自己的罪要自己去承担。
总共有四个这样的可能解释，
可能有四个这样的解释。
从刚才我们上文下理的推断，
从上文下理推断，
那个所谓摩西去同意一重派探子，所以他不能入迦南，这个未必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摩西同意派探子而自己不能进入迦南，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如果纯粹派探子，一件事代表着摩西就不能够入，因为他们不合圣经的记载。
就是说如果同意派探子而不能进入迦南，不符合圣经的记载。
耶和华神判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是因为在一件事件之后，
就审判摩西不能进入迦南这件事情之后，
是米利巴水那件事件。
是米利巴水那件事情。
摩西在那件事件之后，耶和华神去宣判摩西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
就是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
所以不能进入应许地，
所以不能进入应许地。
所以第一个解释不是那么合理，
所以第一个解释不是那么合理。
第二个解释刚才我们说了，
第二个解释我们已经解释，
摩西代表谁人的罪呢？
摩西到底是代替谁的罪呢？
这个都是一个大问号，
这是一个大问号。
他同一代的人已经死去了，
就是同一代人已经是
如果赎了代他们的罪，他们都可以入迦南地了。
如果代他们罪的应该回到进入迦南地，
如果是代这一个新的时代的以色列民，
如果代新一代以色列民，
摩西又似乎代不到他们的罪，
又似乎摩西能代替不了
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犯罪，从圣经里面我们没看见，
他们有没有犯罪在圣经里面看不到。
第三，因为我们去反省，
因为我们去反省，
这个似乎在这段圣经是生命记的主旨，
是不是生命记的主旨？
作为每一个基督徒，
作为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坦诚去神的面前去祈求沟通，
我们坦诚在神的面前去祈求去沟通，
但神去接纳与否我们的请求，
神是否接纳我们的请求，
他的目的不是件事的结果，
这事不是事的结局，
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是有生命有没有改变。
弟兄姊妹，今早弟兄姊妹讲开买 external hard drive， 即系硬碟啊，系嘛，外置硬碟。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讲到买外置的硬盘，
但我话俾大家听，我总共系有三只外置硬碟。
我告诉大家，我有三个外置硬盘，
将我所有咁多年嚟十多年嚟都写嘅讲章、做嘅研究、所有我写嘅论文，全部冚唪唥都喺晒上面。
就说我将我自己这十几年的学习的奖章、论文，全部都抄写在这些硬盘上面。
一式三份，
一式三份，
主机一旧，
主机一份，
喺另外一个外置硬盘上面有一个，
在另外一个外置硬盘上一份，
再在另外一个外置硬盘没有长期连接住的，一年做一次，
就还有另外一个外置硬盘一年做一次。
无论你有多少硬盘都好，
无论你有多少硬盘都好，
我就在这里想，
我就是这么想，
就是这个礼拜里面想的，
就这个礼拜这么想。
顺带讲多句，因为我不见了张大学毕业证书，所以在找，我就跟着又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顺便讲，就因为我大学毕业证书不见了，我在找。
我不见了张大学证书又怎样呢？
我不见了我张大学证书又怎么样呢？
我不见了这硬碟的资料又怎样呢？
我如果不见了硬盘资料又如何呢？
其实很容易的，不要一只硬碟入面的资料。
如果不要一个硬盘资料，非常容易。
delete enter 就冇噶啦，
打一个啊删除命令就没有了。
一删除跟住回车咁就冇噶啦，
打一个删除命令回车就没有了。
或者唔觉意打错一个，揿错一个掣就洗晒都得噶喎。
就说不经意按错一个键，可能就会删除。
无论如何点，好容易冇嘅。
无论如何，很容易就
问题就翻嚟，
问题就回来了。
冇咗咁会点咧？
没有这个会怎么样？
我屋企嗰部电脑好多人会用嘅，
因为我家嗰部电脑很多人会用。
虽然我已经讲明唔好有人掂，但仍然有人掂嘅。
我已经在家再次声明，不要去碰它，宁愿有人会碰。
掂咗冇咗咁点？
如果它动了没有了，会怎么样呢？
我跟住谂到一点，
我就想到一点，
同呢度圣经好似，
和这圣经很相似。
如果因为一啲某啲嘅缘故冇咗嘅话，
如果因为什么缘故没有的话，
我咪好无辜？
我是否很无辜？
唔系我揿坏佢嘅，
不是我弄坏的。
电脑一踢脚咁啊，可能坏嘅咯。
电脑可能踢脚，它就可能会坏了。
尤其是嗰啲外置硬碟系嘛，踢脚拧拧咁啊，
特别是
喐嘅可以。
外接硬盘踢脚可能就坏。
我都唔知同几多个传道人搞过呢啲嘢。有啲救得翻，有啲救唔翻。
我都不知道和多少传道人做过这些恢复工作，
欲哭无泪噶，
欲哭无泪。
你嘅回应系咩？
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就谂到一点，
我就想到一点。
感谢主俾我啱啱呢个礼拜写呢堂道。
感谢主啊，这个礼拜我刚刚写这篇道。
基督徒嘅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个价值，
这价值
唔系外在嘅嘢。
不是外在的，
而是神的说话有没有在我里面改变了我，
是神的话有没有让我内心去改变了我自己。
我这样想，
我这样去想，
我写了这么多的释经，
我写了这么多的释经，
讲章写了这么多，
讲章写了这么多，
真是一个不够意洗晒，
所以要不经意清洗掉了。
或者我过了身死后，我的仔女不知道丢了他，
或是说我过世以后，我儿女不知将它扔掉。
可以严格上来讲，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做黄少权牧师的人一样。
就好像这世界不曾出现过黄少权牧师这么个人。
但有一件事一定存在的。
但有一件事一定存在。
因为我的生命神改变了很多。
因为我的生命神改变了很多。
生命记这段圣经。
生命记这段圣经。
就要告诉以色列民知道。
就要说给以色列民知道。
当你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你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摩西提出说是因为你们的罪的缘故，使到我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就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使得我而不能进入迦南地。
就是要你们反省。
就要你们去反省。
你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呢？
你们属灵生命是如何呢？
是不是经常我要在你们的里面经常要去纠正呢？
是啊，我一个在你们接着去抖着你们呢。
还是你的生命根本是贴近神的呢？
还是你的生命已经贴近于神
了？自己就可以更新变化起上来了。
自己去更新而变化呢？
生命记的作者，
生命记的作者
就要提出这一点，
就要提出这一点。
当每一个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每一个读到这段圣经，
无论在昔日将要被掳的以色列民，
所以昔日将要被掳的以色列民
读到的时候，想想自己做过什么，要被掳，
想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他得罪了神呢？
是否他得罪了神？
自己有没有回转去神的面前？
自己有没有回转去神呢？
甚至今日我哋每一个基督徒，
甚至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
当你睇到之后，
当你看到之后，
你嘅生命，
你的生命
有冇更新变化反省过咧？
有咩更新变化反省过了？
一个更新反省嘅生命，
一个更新反省的生命，
就能够做到跟住《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至八节嘅主题啦。
就到《生命记》第六章六至八节，
好多基督徒都识背，
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背，
识背啊大家？
大家不知不知道背啊？
嗰句咧，尽乜尽乜尽乜嗰句咧，
就尽什么尽什么尽什么，
捡去读一次啦，唉，我惊大家唔记得吓。第六章第六节第八节，
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嗱，我哋去睇一睇，我哋从第四节去睇睇啊。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
好，我哋一齐读好冇？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看一看这段圣经的核心。
我们从第四节到读到第九节，看这个圣经的核心。
他这样讲的，我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们的城门上。为什么要你们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你的主耶和华神呢？
为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呢？
到时讲第六章讲，
到第六章讲，
但在这里，
但在这里
告诉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
如果你生命不改变，
不反省的话，
不反省
的话，你根本不可能，
你根本没有可能
做到这里，
做到这一点。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
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不单止他自己不断跟神去沟通，不断的沟通
和神不同不同的不断的去沟通，
而且要启动帮助他的带领的子民，
要启动去带领他的子民，
从这里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民，
所以这是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
从被掳的时候先知所带领的以色列民，
和被掳之前所带领的以色列民，
甚至今天的每一个教会的领袖牧者带领所有的教会的信徒，
甚至今天每一个教会的牧者领袖带领的信徒，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呢？
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
牵连别人的时候，
牵连别人的时候，
有没有悔改的心，
有没有悔改的心？
而作为一个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群体的一个无辜者，好像这里所说的摩西，
就生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的群体中的无辜者，好像摩西，
他应该要反省的就是我的行为，我的思想应该怎么面对这帮人呢？
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怎么去面对这一帮人呢？但更重要的，
他对神是怎样看？
他对神怎么去看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做牧者这么多年，有一样东西真的很难受的。
我做牧者这么多年，有一件事让我很难受的。
通常弟兄姊妹走来问一些属灵意见的时候，
有一些弟兄姊妹来问一些属灵意见的时候，
其实就不是参考你的意见，
其实不是来参考你的意见，
其实就是想你支持他的，
就是想你来支持他。
你最重要读到他的心怎么想，你讲啱他的心意呢， Bingo， 那你就他就很爱你的了。
如果说你要能读懂他的心，并且按照他的心意去说话的话，那就是很好。
不过呢，就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但我又不是这样的人。
我通常你给一件事我去给意见，我通常都按事件去跟你分析，
就通常你就一件事要我去给意见，我都按照事情去分析，
然后看神怎么教我去做，
看神教我们怎么去做。
往往我给你的意见呢，从圣经看都是你不喜欢的吧，
往我所给你的意见是从圣经来看你都是不喜欢的。
于是乎呢，我遇过很多次，
比如说我遇到过很多次，
很多信徒就说牧师你都不是自己有来的，
就说哎，很多人说哎，牧师你都不是自己的朋友，
讲啲嘢都唔啱听嘅，
说一些话都不真听。
咁系，我真系讲啲嘢唔系几啱听，因为所有讲神嘅说话嘅人咧，应该都唔啱听嗰啲嘢。
因为所有讲神说话的人都应该不中听的，
因为人是罪人嘛，圣经讲的嘢永远都逆着个罪人嚟讲。
因为人是罪人，圣经所说的都是逆着人的，都是和人相逆的。
但等一节目。
弟兄姊妹，
我从来没放弃过继续这样做，
我从来没放弃这么去做，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我讲的，
我所讲
的，我要对着神给我这个新工作，
因为我要对着神给我这份工作，
而这个的决定也都是神给你的意见，
也这个决定也是神给你的意见，
你只可以有一个选择，
你只有一个选择，
听神话还是听不听神话而已，
是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
我是中间传话者，
我只是真正的传话者。
不过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有很多时候都这样，
当他不听意见的时候，
当他不听意见的时候，
闯了祸了，
闯祸了，
回来找我，
回来找我，
那我就要去善后，
我要去善后，
善后之后呢，
善后之后呢，
很多时候搞出很多麻烦，
很多时候弄出很多麻烦，
那些事完全不是我做出来的，
这些事情不是我做出来的，
譬如有一次，
比如有一次，
我帮一个姊妹去找律师，
我帮一个姊妹去找律师，
整件官司打完了，
整个官司打完了，
出埋我的人情，
出埋我的人情，
个律师收好低的费用，
这个律师收很低的费用，
但这个律师回来跟我这么讲，
但这个律师回来跟我这么讲，
我不是识你呢，我都不跟你讲，
如果我不认识你，我都不会和你这么讲，
你那些教友，对不起，我只是唯有这么讲，
他说你这教友
讲一些不讲一些，
说一些不说一些，
搞到我们出到庭就哑口无言，
让我们去庭的时候哑口无言，
讲的一套
讲的一套，
是未信主的这个律师，
这个律师是没信主的，
下次你不要搞我，
所以下次你不要再找我，
不过后面一个朋友说，这个人再找你，你不要再搞我了，
他说这个人再找你，你不要再找我了，
那也好，即朋友 还有帮手的余地，
就朋友还有帮手的余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跟这些弟兄姊妹给几多意见他都好，
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你给多少意见他们都好，
从圣经的角度给他几多少分析都好，
给圣经角度给多少分析给他都好，
他不听的话，
他不听你的话，
牵连到我身上，
牵连到我身上，
我怎么做好呢，
我怎么去做好呢，
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我怎么去做，
以后睬他都傻啦，当然
说去帮他就是你，那是你自己笨，
是吧，这个人之常情，
这人之常情，
但我没这么做，
但我没这么做，
不过下次再找我的时候，
他下次再找我的时候，
我就很老实地跟他讲这件事，
我就好很老实跟他讲这件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仆人，
做弟兄姊妹都一样，
做弟兄姊妹都一样，
你看见对方有错的时候，
对弟兄有错的时候，
如果你第一要学的是，
第一你要学的是，
你听下人家讲是不是真的你的生命 有问题，
你听别人讲说真的是你生命有问题，
如果你是被牵连的人的话，
如果你是被牵连的人，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去争对方，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去憎恨对方，
仍然要好像摩西这样，
你原来像摩西这样，
摩西做什么呢，
摩西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高潮了，
这就是这个圣经的高潮，
摩西在这个时候，
摩西在这个时候
明白到以色列民是这样牵连他的，
是因为我明白以色列民这样牵连他，
耶和华神说罢了，你不要再说了，
耶和华神说罢了，你不要再说
了，耶和华神有个恩典给摩西，
但耶和华是有一个恩典给摩西，
跟其他的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很不同，
和其他死去的以色列人都不同，
前面我们讲过生命记，耶和华神说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就上一代以色列人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但耶和华神在这里27节说，你现在上去比斯加山顶去，
所以你现在上比斯加山顶去，
和合本这个翻译跟着这些方向不对，是说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
和合本的翻译是向东西南北方向举目观看，
原文圣经包括很多英文译本都译得准确的，是说你先向西再向北再向南再向东去观看，
因为一本意思是对的，就是你先向西，然后向北，然后再向南，最后向东观看。
但这个是原文翻译，原文的圣经的次序。
这是原文的次序，
而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
这个次序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有圣经是你那本，你就划都无所谓了。
如果是你自己，你要记下来。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因为摩西上去所看的。
由摩西上去所看的，
将来就是以色列人所得的地，
就将来以色列人所得的地。
你哋话啊，牧师等等先，
仲有冇啊？摩西，你等一下，
向西都明啦，
向西都能够明白。
向西望咪睇翻去应许迦南地咯，
就向西看应许迦南地。
向北望都明明少少啊，
向北看都能看到一点点。
因为先前两个半支派得到嘅地咪向北咯，
就是两个半支派所得地是向北。
咁你点向南又向东睇咧？
怎么向南和向东看呢？
啊，呢个就系特别嘅之处，
这是特别之处。
犹太人，
犹太人
的方向不是我同我哋中国人不同，
他的方向和我们有些不同。
佢由西向睇，睇北向睇，睇南向睇，先至再睇东嘅。
他向西、向北、向南再看东，
而向南嘅地方，
向南的地方
系咩地方啊？
是什么地方呢？
摩西當時所看的就應該是摩亞平原的地區了。
他應該是看的是摩亞平原的地區。
用今天再講遠一點的呢，
就今天再講遠一點呢，
甚至是西奈半島，
就是西奈半島。
而向東望是什麼地方呢？
向東看是什麼地方呢？
如果用今天來講呢，
用今天的話來講呢，
就應該是約旦了，
就應該是今天的約旦，
或者更遠一點就是伊拉克、伊朗，
就更遠一點的就是伊拉克。
用昔日來計呢，
用昔日來看呢，
是摩西的時代，
在摩西時代，
在那個時候就應該是大河區了，
就應該是大河區。
記不記得大河區是什麼地方？
就大河區是什麼地方呢？
大河區是以色列人的始祖阿伯拉罕所来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来的地方。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一个愿意生命反省的人，
一个生命愿意反省的人，
他所要得到的，
他所要得到的，
不是单纯于那块地的问题，
不光是那个地方，
不是地的问题，
不是地的问题。
我重复再讲一次，
我重复再多讲一次，
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
整个生命，
整个生命
核心不是得不得到地的问题，
核心不是得不得地的问题，
核心是他有没有顺命于耶和华神。
他的核心是有没有顺命于耶和华神。
去迦南地是顺命于耶和华神的，
去迦南地是顺命于耶和华神。
在北边得到地是顺于神的命令而得到的，
向北边是顺命耶和华神。
向南向东的是什么？
向南向东是什么？
向东的，
向东的
是未来以尼赛亚而来的方向，
是未来尼赛亚来的方向，
一个象征着顺服，完全顺服耶和华神的一个君王，
像一个凡叫顺服耶和华神的君王。
向南，
向南
是表示到将来这个顺服的人不单纯只是以色列民，
就将来顺服的不光是以色列民。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摩西所看的，
摩西所看的，
耶和华神给他看，
摩西耶和华神给他看，
但他说你绝对不能够过去约旦河，
但是你不能过约旦河。
有另一个解释说，这块看的方向呢，就从摩西的角度来计，是当时在摩亚地区的一座山，也都是昔日巴兰先知，即是后来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的同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就记载的，应该是在摩西的就是摩亚平原的时候，一座山。
如果你记得出埃及的时候，在民数记记载以色列民经过这个叫摩亚地的时候，有很多的当地的君王，其中一个聘请了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
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民数记的时候，就说在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当地有很多君王，其实有一位君王聘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
在同一个地点，
在同一个地点，
昔日是咒诅以色列民，
昔日咒诅以色列民，
在同一个地点，
在同一个地点，
现在摩西是让以色列民得地为业，
就说现在摩西让以色列民得地为业。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从另一个角度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在他们所应得的土地之内，
在他们应得的土地之内，
摩西向着他们所应得的土地而观看，
就他向他所应得的土地而观看。
两个不同的解释，
两个不同的解释，
但是都同样指向以色列民有没有生命改变。
他同样指向以色列民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顺服于神呢？
顺服于神呢？
摩西就再次见证这个顺服的生命，
摩西再次见证这个顺服的生命。
耶和神说，你上去看看，我给你看，其他人都没办法看，你有办法去看。
就说我现在让你上去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上一代已经过去，
你的上一代已经过去，
你现在可以去看，
你现在可以过去看，
我不过得约旦河，
但是你不能过约旦河。
摩西有没有过约旦河？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知道摩西有没有过约旦河。
但28节，
28节，
但你要在这个时候祝福勉励作胆壮一个人叫约书亚，
你要祝福勉励一个人让他壮胆的，这个人是约书亚。
换句话来说，摩西要将这个带领以色列民的权交给约书亚，
原来他将带领以色列民的权利交给约书亚，
因为他要将这些以色列民在他们前面行过去，
因为他带领以色列民在这个前面行过去，
使他们 能够承受你所观看过的地，
让他们能够承受你所观看的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
要摩西完工啦，
要摩西完工啦，
佢收工啦，
工作就完结啦，
打烊啦，佢真系要。
要收工了，
交个权俾约书亚做，
将权力交给约书亚做。
不过你睇过嘅地，
你看过嘅地，
佢都可以得到，
他都可以得到。
而且约书亚要代表我耶和华神喺佢哋面前行过去。
约书亚代表我在他们面前行过去。
先前我已经讲过好多次，
所以刚才我讲过很多次，
在众人面前行呢个行动系代表神嘅意思。
就是在我面前行是代表神的权力的意思，
所以耶和华神是他们的战士，为他们在前面而行，就是这个意思。
耶和华是他们战士在前面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摩西有没有这样按照耶和华神的做法去做呢？
摩西有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做法去做呢？
29节，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
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
伯比尔是什么地方？
伯比尔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们过去进入迦南地那个城市的地区，
就是他们过去进入迦南地的城市的一个地区。
摩西就在那里，
摩西就在那里。
跟着在第四章开始，
在第四章开始
去勉励，
勉励，
首先祝福，
首先祝福，
勉励，
勉励，
建立，
建立
约书亚，
约书亚，
这个就是第四章要讲的顺服的行动。
这是第四章要讲的顺服的行动。
圣经圣经我们讲完个内文了，
神的事情我们讲的内容，
想讲啲咩俾我哋知咧？
要什么让我们知道呢？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或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
或者每一个基督徒，
我哋一生之中，
我们一生当中
都会接受神的召命，
都会接受神的召命。
作为基督徒，我哋就有一个召命。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召命。
喺马太福音28:18-20记载咗，
在马太福音28:18-20所记载。
但当我得到呢个召命之后，
当我们得到这个召命之后，
唔代表我哋可以自作主张去做成呢件事，
就不代表我们可以自作主张去做这件事。
我必须要长时间紧密地同耶和华神有接触，
我们要长时间紧密地和耶和华神有接触，
让耶和华神去辨识我哋嘅生命当中嘅侍奉动机，
让耶和华神辨识我们生命的。侍奉的动机，
好使我哋喺佢监察之下完成神嘅训话嘅全部，
完成神的训话的全部。
所以今天好多教会成日话我哋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说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唔系错，
不是错。
不过呢个唔系全部耶和华神嘅召命，
这不是全部耶和华神召命。
头先我讲过，基督徒受嘅召命系喺马太福音28:18-20。
在马太福音28:18-20，
在里面包括一个总纲，
包括一个总纲，
同埋两个嘅召命嘅行动，
两个行动。
个总纲系乜嘢呢？
这总纲是什么呢？
就使万民作主耶稣基督嘅门徒，
使万民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唔系使各人成为某某教会某某牧者嘅门徒，
不是是吗？是谁成为某某教会某某牧者的门徒？
不是啊，不是，是使众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万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有两个行动，
要有两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个的讲法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经常用的传福音这个部分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传福音的一部分。
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
就是要去教导，
就要去教导，
全讲
全讲
神的说话给他们知道，
神的说话知道，
然后帮他们去使到他们自己行得到，
神能帮助他们自己行得到，
他们有委身下去去做这件事，
他们有委身去做这件事，
造成的结果不是最重要，
所以结果不是最重要，
但他们有委身下去照着神的说话全盘地去做，
要委身委身地去做这件事。
从这个这样讲法，
这个讲法
你们就会见到，
你们就会见到
教会只是叫人传福音是以偏概全的讲法，
教会只叫人去传福音是以偏概全的讲法，
教会的牧者，
教会的牧者
特别佢嘅工作，
特别佢嘅工作，
唔单止叫你传福音，
不光叫你传福音，
要教你究竟传啲咩福音，
佢教到你怎么传什么福音，
并且要你嘅生命配合去可以改变到有愿意传福音嘅能力，
就是要你生命能够改变到愿意传福音的能力，
呢个先至系一个整全嘅召命，
这是一个整全的召命，
所以光叫人传福音，唔教导人认识神嘅说话，唔系一间完全嘅履行神说话嘅教会。
如果自传福音而不教导的话，这不是履行神教会，
一间健康嘅教会，
一间健康教会。
信徒必须完成神所有发出嘅命令，
信徒必须完成神所发出所有的命令。
正如摩西喺神命令下达之后，
即系摩西在神的命令下达之后，
佢马上去进行佢最后嘅行动。
他马上进行最后的行动，
冇错，佢系要收工啦，
当然他要停工啦，
唔系停工啊，佢完啦，佢唔使做噶啦，
就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啦，
但系佢仍然决意，当神交呢一件事俾佢，佢就做好佢。
当神交他一件事，交咗他一件事，他就决意做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同我，
你同我，
以马内还浸信会，
以马内地还浸信会，
唔系净系嚟到听下讲道。
不是光那天听神讲道，
可能你话哦，牧师讲道好好啊，
啊，不，牧师讲道很好，
好好系我嘅责任，
好是我的责任，
唔好都系我嘅责任，
不好也是我的责任，
但你嘅责任，
但你的责任，
唔系净系学咗佢，
不是只是学了，
唔系净系用最快嘅方法可以吸收到个内容，
不是用最快的方法去接受内容，
而系要去实践，
而且要去实践。
所以教会，
所以教会
系需要弟兄姊妹群策群力，
要弟兄姊妹群策群力，
盼望你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能够完成呢个使命，
完成这个使命，
带人信耶稣，
带人信耶稣，
将神嘅说话话俾佢知，
将神的说话告诉你，
帮助佢能够委身去做，
要委身去做，
直至到佢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直接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你是否这样的基督徒呢？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的当中看到，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或者今天我们称之为基督徒，最首要的任务是真的需要常常被主你监察，并且生命不断的反省更新，最后能够完全完成主你的差命。父神啊，求你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何等样式，有没有真的有一个热切将主你的拯救告诉人知，亦都有心去将主你的教训让他们能够有委身愿意去做。今天是我们学晓怎样在这方面更新，学习怎样去反省的一个好好机会，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完完全全委身在你的里面，全主导宣告主你的说话，让人同样去侍奉你，让我们的心思也都不要带着诡诈，坦诚地让主你去监察，求主你的帮助。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段圣经，使我们能够再次明白，作为主你的仆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来到常常给你来监察我们每一个生命，使我们没有私心在里面来到侍奉你，也同时恳求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说话好好反省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这段圣经是个很好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拾那份生命更新的动力。摩西的作为给我们更加的明白，顺服神你的心，顺服神你的生命， 需要我们自己真的用信力来到参与在神里的说话当中。你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都尽我们的力量带领人先信主，教训别人明白主你说话，需要他们同样甘心乐意来到委身在其中，遵行主的说话。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有个悔改更新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